调频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好，现在是时事广角节目。
纵览国际风云，
聚焦国内时事，
网罗新闻资讯，
透视热点话题，
时事广角。
网罗一周要闻，关注社会点滴，乘上时代快车，纵览国内外风云。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
首先关注国内新闻。4月18号，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稳就业、稳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若干举措，听取315晚会曝光问题处置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修订草案。
4月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江苏、安徽调研，他指出，人民代表大会要围绕大局依法履职，担当尽责，组织好对新修改的代表法的贯彻实施，提升代表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
4月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在湖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紧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特别是抓住具体的突出的问题深入整治，让群众切身感受到党风政风和基层政治生态的变化。
4月18号，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一季度我国粮油生产开局较好，春耕春播进展总体顺利。农业农村部总农艺师、种植业管理司司长潘文博表示，春耕春播进展总体顺利，全国春播粮食进度已完成近两成，进度同比略快。
4月20号，中国生态城市绿皮书2024在兰州发布。中国城市发展联盟秘书长张玉海表示，我国城镇化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城市发展联盟将持续深化与智库平台的合作，为建设现代化城市贡献智慧。
4月18号，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业对宏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36.3%，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加速融合。2025年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5%， 增速比去年四季度加快 0.8%。
4月21号，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发布开展医保影像云索引上传试点工作通知，根据放射检查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中的影像资料上传和价格减收要求，征集有条件的地区开展医保影像云索引上传试点工作。
4月19号，第137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第一期线下展结束，新企业、新产品、新技术、新业态大量涌现。本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一期聚焦先进制造主题，吸引超 1.1 万家企业参展。
4月19号，外贸优品中华行江苏站活动在南京开启，由商务部组织的外贸优品巡回采购团首场活动同步启动。国内80多家大型商业超市、电商平台、批零企业现场采购，助力外贸产品拓内销。
4月19号，2025疫苗与健康大会在湖北省武汉市召开，展示全球和我国疫苗研发、生产、流通、接种等领域的最新进展和成效，将有力促进我国疾控事业高质量发展，促推湖北省传染病预防控制工作和生物医药产业健康发展。
4月20号， 2025亚洲人权论坛在西南政法大学闭幕。论坛发布的《亚洲人权论坛重庆共识》指出，技术必须向善，当以人权为尺度，亚洲国家应当共同应对新型人权挑战，推动实现全球科技正义。
4月20号，我国首次按照中国民航试航规章完全自主研制的大型水陆两栖灭火飞机昆龙 AG600 在北京获颁中国民航局型号合格证，证明其设计符合试航标准，标志着 AG600 飞机研制取得圆满成功，获得进入市场的准入证。
下面关注国际新闻。
4月17号，联合国安理会发表声明，声明强烈谴责苏丹暴力升级，同时敦促苏丹快速支援部队立即解除对法希尔市的围困，呼吁立即停火并缓解当地紧张局势。
4月18号，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表示，美国滥施关税的做法是错误的，将对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带来巨大风险，削弱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充分参与全球贸易的潜力，抵消这些国家工业现代化和经济多元化努力。
4月17号，联合国中文日活动在教科文组织总部举行，本次活动以大写意与中国文字之美为主题，在联合国成立80周年这一重要历史节点，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4月18号，土耳其、卡塔尔等多国的议长和议员在伊斯坦布尔出席声援巴勒斯坦议会小组会议。与会人员表示，各方应在全球范围内采取更强有力的行动支持巴勒斯坦，并迫使以色列在国际法庭上承担责任。
4月18号，乌克兰政府正式公布与美国达成的矿产协议意向备忘录文本，其核心要点之一是规定设立乌克兰重建投资基金，该基金设立旨在吸引美国及国际社会对乌克兰的投资，助力乌克兰在多年冲突后实现经济重建与发展。
4月20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声明称，在与土耳其外长会谈中，双方重点讨论阻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持续的袭击，以及哈马斯关于达成加沙全面停火协议的愿景。
关注国内民生，把握时政动态，敞开世界之窗，感受国际风云，以最独特的眼光解读时政要闻。下面请听要闻精读。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对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三国进行国事访问，此次访问是今年元首外访的开篇之作。中越双方发表联合声明，签署45份合作文件，有力推动两国务实合作提质升级，发展战略加速对接。中马双方商定共同打造地区新质生产力合作高地，共建新兴技术联合实验室，树立地区高质量发展标杆，助力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柬双方共同宣布，将中柬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此次周边之行，对深化睦邻友好合作，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深远意义。
国务院总理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快递暂行条例的决定，决定自2025年6月1号起施行，共15条，主要规定以下内容：一是明确快递业发展总体要求；二是完善快递包装治理原则，规定国家完善综合性支持政策，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三是强化快递企业主体责任， 针对快递包装要求不明确、快递企业包装义务缺乏法律依据等，完善制度措施。四是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明确政府部门、企业、快递用户在绿色包装研发生产等方面的责任，形成治理合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北京会见俄罗斯能源部部长齐维廖夫。丁薛祥表示，能源合作是中俄务实合作的重要基石，为两国关系高水平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中方愿同俄方一道，持续深化能源领域互利合作，积极拓展合作新空间，加强多边机制下的协调互动，推动建立公平公正、均衡普惠的全球能源治理体系。齐维廖夫表示，俄方完全赞同中方提出的多边倡议，始终是中国为可靠的合作伙伴，愿推动两国能源合作走深走实，更好助力俄中关系高水平发展。
中国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在北京集体会见金砖成员国和伙伴国驻华使节。马朝旭就美国滥施关税阐述中方政策立场，表示美国在全世界滥施关税、发起关税战、贸易战，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经济霸凌，严重侵犯各国正当权益，严重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严重冲击全球经济秩序。金砖国家作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最重要平台，应该加强团结，携手应对，共同抵制单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聚焦民生，关注时事，评社会热点，论天下话题，欢迎收听时事论坛。今天的时事论坛，我们一起关注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激发新潜力。
2025年4月18号，为期六天的第五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闭幕。本届消博会吸引了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家企业、4200余个品牌参展，其中世界500强及龙头企业65家，参展规模创历史新高。作为中国唯一以消费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消博会已成为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消费精品展，为激发消费新潜力和助力全球消费市场繁荣提供了重要平台。
当前全球消费亟待提振，2025年1月，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显示，2024年全球经济增长出现了连续第三年放缓，并且2020到2024年成为全球经济30年来增速最慢的5年，因此刺激消费拉动增长成为很多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议题。在经济不确定性条件下，全球消费者正从谨慎型消费向目的性消费转变，消费者对提升幸福感和富足感的商品表现出更高的关注。
正因如此，消博会的举办为提振全球消费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为全球消费精品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窗口，同时也为中国优质消费品走向世界创造了机会，促进了全球消费市场的供需对接。一方面，消博会为众多国内外企业搭建了交流合作的平台，有利于促进国际贸易和投资，推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协同发展。另一方面，消博会集中展示了各类高端品牌和新兴产品，为消费者提供了丰富多样的消费选择，激发了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和消费热情，增强了全球消费者对消费市场的信心。
作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扩内需促消费政策，稳定和扩大了居民消费，促进了经济稳定向好。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提升消费能力、增加优质供给、改善消费环境专项措施，释放多样化、差异化消费潜力，推动消费提质升级。随着一系列相关政策举措的落地落实，
中国消费市场将迎来更大发展机遇，也将为全球企业共享中国市场创造更大空间。
消博会的成功举办，为中外企业架起交流与合作桥梁，打造了买全球、卖全球的消费枢纽，不仅为世界展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信心。消博会上，各国参展商热情高涨，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机遇，成为共识。作为东道国，中国不断创新办会模式，为各方提供更好的参与体验。另外，作为主宾国的英国，参展面积超过1300平方米，参展品牌数量53个，约为上届的两倍。
本届消博会首次设置了人工智能展示活动专区和低空经济展示专区，吸引全球消费、电子与前沿科技领域的20多家头部企业参展。这些展区聚焦前沿科技领域，集中展示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机器人、全屋智能家居及智能穿戴产品等生活服务数字化赋能成果，还展示了物流无人机等新产品、新技术。
本届消博会还举办了国际消费产业科技创新活动，就创新科技消费趋势展开交流研讨，凝聚挖掘数字等新科技领域消费潜力的共识。新型消费以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为主要内容，并与传统消费深度融合，相辅相成。这些新型消费蕴藏巨大发展潜力，是促消费的重要增长点。
此外，本届消博会还在引导绿色消费和健康消费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消博会期间举行的绿色消费及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发展主题活动，引导绿色低碳消费新风尚，为开展商贸领域绿色消费提供交流平台。在健康消费方面，本届消博会搭建了企业家、医学专家和消费者跨界交流平台，展现健康消费等新型消费领域发展趋势与空间，为全球经济复苏与消费增长提供了重要推动力量。
报道实时追踪，分析新闻背景，透析社会热点，评说大众话题。欢迎收听焦点评说。今天的焦点评说，我们一起关注理性看待 AI 智能洗头。
近日，广州出现多家 AI 洗头店，商家通过全自动设备为顾客提供智能化洗护服务。顾客躺上按摩床后，可以选择速洗、普通、加时、淋水或养护模式，力度有低、中、高三档，还能根据头发长短选择相应模式，约13分钟即可完成洗护全流程。
商家打出 AI 洗头的招牌，当然不止上述功能和服务。根据新闻中的商家介绍，AI 洗头可通过机器设备为顾客提供智能化的发质和头皮健康检测，并根据顾客的发质干性、油性以及头皮特征匹配相应的洗发水和洗头模式。一套服务下来收费只要19.9元，比许多发廊还便宜，吸引不少消费者前去体验。
对 AI 洗头这一新生事物，各方看法不同。有人认为是商家的营销噱头，也有人认为是一种消费场景创新，还有人质疑 AI 洗头的体验不佳，没有抓之类的操作，纯属就是水冲。的确，这些年有不少打着黑科技噱头的伪科学骗局，比如前些年出现的量子鞋垫，商家宣称鞋垫内置量子芯片，能疏通经络、排毒养颜等。显然这些说法毫无根据，不过是借科学之名收割缺乏辨别能力的消费者。
但对比来看， AI 洗头显然不能被简单划分为伪科学范畴。从商家的介绍来看， AI 洗头提供的这些功能和服务理论上的确可以通过 AI 加提供。在今年的消博会、广交会等展会的前沿科技展区，从迎宾、导引、表演到端茶、倒水、清洁，甚至除冰、防爆等等，都有机器人的身影。人形机器人频频出圈，其强大能力和应用潜力令人惊叹。
在此背景下， AI 洗头似乎也没什么可新奇的。
从监管角度而言， AI 洗头作为一种创新的商业模式，应当予以包容审慎的监管。我们当守住两个底线，一是要确保消费者的安全，商家应当对服务全过程的安全隐患进行排查，确保机器设备的安全性、稳定性，保障顾客在消费过程中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二是商家不能虚假宣传、夸大宣传，不能假借 AI 之名对服务质量和效果做出超出实际的承诺，从而误导消费者。
在上述前提下，我们乐见商家拓展服务场景，为消费者提供更多元的服务选择，释放服务消费发展的潜力，本就需要我们扩大服务供给，创新多元化消费场景，提升服务品质。最近，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2025年工作方案》，其中就囊括了旅游列车、跳伞飞行、微短剧等新业态、新场景。这也启示我们，不妨对 AI 洗头等创新事物包容以待，这也是多元化消费场景的一部分。
从长远来看，搭载 AI 服务的洗护产品有望成为未来趋势。就当下而言， AI 洗头更多停留在概念阶段，噱头大于实用价值。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区域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葛志专表示，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许多商家借此嫁接传统行业，出新招带流量，活跃消费市场。需要注意的是，在体验新科技带来新服务的同时，要注意安全理性消费，同时要对新业态的不成熟之处也怀有包容心态。
新闻一线由我呈现，欢迎收听新闻直播间。近段时间，一场半马比赛火出了圈，20支人形机器人赛队与人类跑者共同起跑，各显神通，科技感、未来感满满。让人形机器人跑起来、跑下去并不容易，要克服续航、关节发热、稳定性等诸多难题。参加半马比赛，关键在于要在奔跑的过程中解决技术问题。当天宫机器人最终成功冲线，这是研发团队的一大步，也是整个人形机器人产业智能化路上的重要一步。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目前在国际上已经跻身第一梯队。在这次奔跑的过程中，中国科技的进度条也在一步一步向前推进，不断跑出加速度。
老师同学们，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时事广角节目，这一时间段的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明然、静敏、彭青、荣华、康卫。校园广播2025年的节目正在持续上传，欢迎各位同学通过校园网读秀之声入口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及其邮箱联系我们，3599-418-152，3599-418-152。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昔日信赖经不化，你不会剪去了长发，闪动如蝴蝶在双颊，那是眼泪吗？那昔日信赖经无化，你不会嘴边无火花，静静观察人世浮华，心已麻。
假如说钢铁磨成针，只要愿意等，只要肯爱的深，是不是就有这可能，有可能打动这铁石心肠的人。可惜就算梦能成真，有谁猜得准能分到多少福分。生命的童话顺底牌没有你我也认。说温柔是谎话，你不会颠覆这想法，你撑着眼儿都不眨，是眼泪吗？假如你真的放得下，你怎会一言也不发，漂泊天涯，苦苦挣扎，心已麻。假如说钢铁磨成针，只要愿意等，只要肯爱的深，是不是就有这可能，有可能打动这铁石心肠的人。可惜就算梦能成真，有谁猜得准能分到多少福分。生命的童话顺还没有你我也认。假如说钢铁磨成针，只要愿意等，只要肯爱的深，是不是就有这可能，有可能打动这铁石心肠的人。就算梦能够成真，有谁猜得准能分到多少福分。生命的童话顺底牌没有你，那是你心内真无话，漂泊天涯，苦苦挣扎，心已麻。